面对中国式家庭所欠缺的爱和肯定带来的伤害，我们把婚姻当作最安全的找补和发泄渠道。当家暴发生，一味忍让顺服是好办法吗？当牧者和属灵领袖外表敬虔，言行漂亮，回到家中却伤害自己的另一半，分裂的生命如何帮助信徒建造健康的家庭，传承真实的信仰？
让世界的丰富与信仰的活水相遇，与信仰的活水相遇，愿境界扩展你我的境界。欢迎收听境界音频节目境界有声。境界有声，
各位听众朋友，弟兄姊妹平安，欢迎收听境界有声。今天为大家播报的文章是：你是否还在婚姻里寻找补偿和发泄？受访嘉宾何威，采访王东丽。11月25日，英国 BBC 发布了一则短片，题为《新冠疫情下一代女性面临的家暴危机》。片中引用了联合国的统计数据，新冠疫情让人们把更多活动限制在家中，结果导致家暴激增 20%， 一些国家甚至增加 40%， 而每三个月的封闭就可能在原来的数量上新增1500万起家暴事件。近日多起家暴事件成为社会热点，其中10月初藏族女孩拉姆被前夫长期家暴，最后被烧致死的悲剧激起的反响最大。境界就家暴以及中国式婚姻的常见问题以及基督徒家庭关系中的误区，采访了在该领域有多年服侍经验的婚姻家庭咨询师何威。作为牧师的何威笑着说，因为我和妻子吵架实在太多，自己的婚姻经历了太多艰难，所以自然对婚姻这方面就特别有负担。70后的何威18岁就结识了后来的妻子，和许多年轻人一样，初恋的高田一旦落地，很快就遭受爱的局限与原生家庭影响的对决。8年长跑进入婚姻，一路相爱相杀，到2004年，两人的矛盾已经白热化，走到濒临离婚的地步。这时福音进入了何威的生命。以前从来不知道结婚还要上课的两个人，花2年的时间跑遍北京，把能听的婚姻课都听完了，经历了生命的改变，重新在婚姻中学习尊重、接纳、委身、顺服和舍己。一天夜里，神让何威在异象中看到面前的居民楼的每扇窗户后面的格子里都有一对正在吵架或打架的家人，有夫妻、老人、孩子，场面惨烈。上帝让我看到中国婚姻家庭的需要，这不仅涉及夫妻关系，还牵涉父母、婆媳、亲子等问题，神呼召我去帮助他们。去年民政部公报数据显示，中国结婚率出现10年连降，离婚率却越来越高，对此你怎么看？自我中心呢，是婚姻中出现问题极重要的原因。中国人的自我中心和西方人的表现不太一样，虽然都是罪，都想在婚姻中满足自己，但中国人会表现出更多的不成熟，比如巨婴症，有中国特色的大男子主义，双方看婚姻就像两个家族联合开公司等等。这些可能是中国婚姻出现这么多问题的根基性原因，因为如果文化土壤不健康，就长不出好果实。我们辅导比较多的是70后、80后、90后，这几代人的共同点就是成长过程中缺少父母的陪伴，他们普遍有缺乏安全感、自我价值感低落的问题。对于缺失的价值感，他们都想去婚姻里找。当然80后、90后与70后不同，他们大部分都是独生子女，父母容易溺爱，但溺爱并不是陪伴，溺爱是一种自我的表现，是用各种方式填满父母自己里面的缺乏。 并没有给孩子带来足够的安全感与价值感，反而让孩子更自我，让他们不容易体谅和容忍。所以80后90后离婚的很多。如果说中国婚姻里有什么独特的麻烦，那么婆媳关系应该算一个吧。婆媳关系的主要问题呢，是妈妈不放手，甚至完全介入孩子的生活。我们接触过一个极端案例，双方呢都是基督徒家庭，都在教会有服侍，弟兄和母亲的关系非常好，弟兄的孝顺也是打动姊妹的原因之一。但婚后呢，姊妹却发现婆婆与儿子之间完全没有界限，夫妻俩晚上睡觉，婆婆都可以不敲门直接进来，只要婆婆在家，绝不让儿子做一点家务。很多时候巨婴症不仅是孩子的问题，主要体现在妈妈的身上，妈妈活生生把孩子变成巨婴，后来夫妻闹到要离婚的程度。那最后怎么解决的呢？他们都是基督徒，应该知道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吧。这个道理听了很多，问题呢是不知道什么叫离开父母，还以为自己已经离开了。很多中国家庭，父母可以直接影响孩子的生活和决定，包括下一代的教育。辅导的时候呢，我们会提醒，在多角色的家庭关系中，把夫妻关系放在前面，夫妻才能合一，才能更好的孝顺父母，这也是处理婆媳关系的重点。当然，在具体辅导中，我们不是先定罪，用经文或者一个道理去框住他，而是先了解到底发生了什么，什么原因导致的，把一个人里面更深的情绪系统、思考方式和信念层层剥开，带入爱和真理，问题才能解决。现实当中呢，很多教会是这样处理的：弟兄，你要悔改。怎么让婆媳关系影响到离婚的程度呢？婆婆，你要悔改。怎么没有界限呢？妻子，你更要悔改。婆婆就进了你们房间这件事儿，你就闹到要离婚吗？不是道理讲的不对，而是我们有一种根深蒂固的习惯，喜欢去分辨对错，用道理压人，用律法的态度解决婚姻问题，必然无解。那么通过辅导和梳理呢，我们了解到原来弟兄的爸爸早逝，婆婆没有再婚，把儿子当成了生命的中心和依靠，这种关系除了爱还有很深的捆绑。弟兄明白了自己与母亲互动的问题，原来自己没有离开父母。当我们把婆婆的状况告诉妻子，妻子哭了，她更理解婆婆的不容易，带着真实的怜悯主动关心婆婆，婆婆的注意力就被分散到媳妇儿身上，媳妇儿关系自然改善。在恰当的时候呢，媳妇儿把婆婆不敲门进屋这件事儿对自己的伤害也告诉婆婆，那么婆婆呢也意识到自己的问题，然后道了歉，家庭关系呢她就在爱里面被调整了。近来常有家暴事件成为社会热点，比如拉木被前夫长期家暴，最后被烧致死。那么基督徒如何看待和处理家暴事件呢？圣经在旧约部分就明确讲过，以暴力待妻是上帝所憎恶的行为。我认为呢，如果发生丈夫家暴，妻子需要寻求保护，在这个过程中酌情为对方留出恩典，也就是留一些悔改的空间。但如果对方实在不悔改，必要时呢可以离婚。具体的建议呢，第一，只要被家暴，女性第一时间要留证据，不要拖延，马上报警。报警的目的是一定要让丈夫知道打人是错误的，并且犯法了，要很清楚地告诉对方你错了。报完警呢，丈夫被抓到派出所之后，警察通常都会问妻子是否需要拘留丈夫，妻子有一个选择的权利。我们会鼓励基督徒姊妹在家暴第一次发生的时候呢，选择饶恕。报警的目的是为了让丈夫清楚知道打人的错误，是一个重要的警告。达到这一目的之后呢，姊妹选择饶恕，不让丈夫被拘留。 但需要丈夫当着警察的面保证不再实施家暴行为。警察通常也会这样要求，说清楚后才会放人。第二呢，之后如果家暴再次发生，这时呢就要很坚决地选择让警察拘留他，并且要让丈夫知道这是底线，绝对不能碰。如果再出现第三次，一定要非常坚定地寻求法律援助，检察院有专门的法律援助可以考虑离婚。第三呢，整个过程给丈夫悔改的机会与帮助。我们从辅导案例发现，第一次被抓或被放之后，70%-80%的丈夫还会扔东西摔东西，但基本上不会打人了，因为他知道法律会管他。通过姊妹的第一次饶恕，丈夫通常会愿意接受帮助，教会此时呢就可以介入了，去辅导他们的婚姻。当然还有20%-30%的人不肯悔改。如果家暴发生第三次，姊妹可以提出离婚，不过呢我们仍然会鼓励妻子多给丈夫一些时间，让他痛定思痛，不要太快再婚。的确有些丈夫真实悔改之后复婚的案例，当然不是每个家暴丈夫都会悔改。可不可以讲一个具体的案例呢？我讲一个比较震撼的吧。我们去西部服侍的时候呢，认识了一个很爱主的少数民族姊妹，她丈夫是汉族传道人，讲道很有恩赐，从内地到新疆带领教会，也为主受过逼迫。很多人都说他们不合适，但姊妹当时被丈夫的讲道所吸引，选择嫁给他。婚后呢，家暴时常发生，姊妹不敢告诉任何人。为了顾及丈夫的面子呢，每次挨打之后，她都要把伤口裹好才去教会。认识我们以后，她讲了出来，我们首先鼓励她一定要把家暴的事情告诉教会。她先是拒绝，如果讲出来，我们这个家庭肯定就完了。我不断鼓励她，如果你不讲，丈夫不会改变，还会变本加厉。姊妹一直认为这样的丈夫好像是神给她的十字架，因为丈夫讲道非常有恩赐。我给她讲了很多次，神爱每个人，也爱你，他不会让你长期承受暴力。姊妹很犹豫，整个过程呢挣扎得很痛苦。结果有一天，另一个姊妹凑巧看见她的伤口已经化脓了，很震惊，就送她去医院帮她包扎。姊妹呢先解释是自己不小心摔的，后来圣灵感动她，她就诚实分享了自己被家暴的实情。这下教会炸了锅，长期家暴妻子的传道人自然没有办法继续服侍了。丈夫随后回到内地老家，两地分居，姊妹自己带两个孩子。丈夫后来想离婚，姊妹呢舍不得。我们通过网络长期辅导她。有一次姊妹带孩子去丈夫老家，那段时间其实丈夫还在家暴，只是她没有告诉我们。直到一天早晨，她打电话来说，我被丈夫打伤了。我鼓励她马上报警，这次呢她听从了，警察也来了。她头被打破，被送到医院，警察问她要不要拘留丈夫。姊妹说，只要丈夫知道家暴不对，我就不再申诉了。她丈夫之前呢一直不接受辅导，也不觉得自己有问题，好像这很不可思议，因为她灵里完全被蒙蔽了。被释放之后，他和我聊了一下，他说现在很清楚地知道打人是犯罪了。他说他也很痛苦，因为完全无法自控。我们有了辅导他的机会，辅导中才知道他的父亲原来是养父，养父酗酒之后呢会乱打人。有一次养父打养母，他去帮养母，结果呢被养父用铁钳子把他的腿打断了。这件事呢对他的影响非常大，很多时候他控制不了自己的愤怒。在教会里他当然不敢打任何人，婚后他突然发现，当他愤怒起来打妻子的时候，里面没有任何负担，所以他就意识家暴，妻子报警才把他震醒了。他灵里呢一直被捆绑被蒙蔽，一直没有人帮他松绑。我们帮他从养父的伤害里走出来， 从那以后，他再也没有打过妻子。这个弟兄和神是有联系的，只是他的信仰停留在理性层面。现在神的医治进入生命，婚姻关系呢就恢复了。刚才你提到这个被长期家暴的姊妹一直认为自己是在为主背十字架，教会里有时男权思想会以很属灵的外衣表现出来，在婚姻里甚至要求姊妹做出不合常识的牺牲。确实很多姊妹过得很不容易，当婚姻出现问题的时候，姊妹找到教会，教会讲得很简单，你是姊妹就应该好好顺服，丈夫再有错那也是上帝找他算账，你好好顺服就可以了。你无条件顺服之后，神就去管他了。道理听起来呢特别对，但是对他来说没用，反而对姊妹产生很深的伤害，甚至不利于帮助姊妹恢复家庭。我们应该告诉姊妹，丈夫错的地方就是错，但要为他祷告，并不是一味的简单顺服。你是他的帮助者，要到神的面前得到一种能力，得到爱和智慧，帮助他成长与改变。这个过程里有很多功课，绝不是顺服那么简单。如果丈夫是弟兄，更需要去教导弟兄，让他负责任，呵护妻子，和妻子沟通，要站在对方的角度去考虑。那基督徒的婚姻家庭辅导与世俗的婚姻家庭咨询有何不同呢？最大的不同呢，就是有圣灵的参与。曾有一个丈夫出轨的案例，丈夫呢是基督徒，出轨这件事情当时让他身败名裂，妻子自然很痛苦，也很有理由要求离婚。辅导的时候我们为他们祷告，祷告完妻子就哭了，他说祷告时他看见小时候的创伤，在一件很具体的事情上父母给了他很深的羞辱，这个创伤他一直放在内心深处。他丈夫一开始对他很好，但他呢一直很骄横，折磨丈夫，直到丈夫受不了，他忽然明白他一直用自己过去受的创伤折磨丈夫，他内心把丈夫当成了曾经伤害他的人。最后丈夫在一个莫名其妙的情况里出轨了，妻子经历圣灵的开启后非常震撼，整个人翻转过来，她当场就跪在地上和丈夫道歉，丈夫呢也很震惊。回家后更奇妙的事情发生了，圣灵提醒她童年的一件事，她小时候呢打碎了一个东西，被爸爸狠狠地打了一顿，她心里一直过不去，觉得自己没有尊严，没有价值，很害怕别人不尊重她。刚恋爱的时候呢，她觉得妻子很好，婚后却总觉得妻子不尊重她，常常羞辱她，嘲笑她，她就受不了了，她压抑了很长时间，因为软弱最后还是出轨了。我们听完也很震撼，这完全不是我们在做什么，而是圣灵的工作，两个人就彼此认罪悔改和好了。与世俗婚姻相比，基督徒的婚姻状况也不容乐观，你觉得主要问题在哪儿呢？教会和信徒需要怎样的警醒呢？简单说，基督徒的婚姻问题是生命的问题和自身信仰的问题，因为生命问题才导致婚姻问题。我辅导过一些牧师的妻子，师母们内心有很多苦处和难处，一些在教会服侍的同工包括牧者和教会领袖变得越来越装，假冒伪善，他们在教会里很虔诚很属灵，但在家庭与日常生活中信仰落不了地，在外面讲得很好，做得很漂亮，但是生命却没有结出果子，直接导致的后果就是伤害自己的妻子。虽然服侍和家庭如何平衡不容易，但他们生命的分裂却是事实。中国教会的问题在于更多看外在的东西，比如喜欢大型聚会，喜欢很大的事工，影响力或者名气，但很少人去做更细节更落地的信仰建造，比如关心信徒怎样和他人相处等日常问题。带领者的倾向会导致信徒也产生信仰分裂，当基督徒的信仰和生活没有真正产生联系时，有时甚至还不如不信主的人， 不信主的人可能还有一种传统道德约束，或者说他还要面子，在家里还有所顾忌，一些地方表现得还可以。但是基督徒的信仰如果出现偏差，把它变成一种宗教，甚至在服事里寻找别人的认可和尊重，或者逃避自己的痛苦，他的表现很多时候真的连非信徒都不如。因为他知道了很多道理，也会讲很多道理，他会用很属灵的话和方法去责备对方，压制对方，用圣经与人吵架和争斗，却没有用这些先让自己先去活出来。基督徒的婚姻问题除了社会大环境的影响，还与教会的牧养不落地有关。希望牧者和领袖能更多真实的敞开，不要再继续伪装，能在会众面前暴露自己的需要或者难处，敢于分享自己的软弱，这样的服事才更有生命力，更能帮助到人。收听了今天的节目，如果你想信耶稣，请留下微信号，我们会联系你。
你是使水变为酒的神，你是医治伤痛的神，你是瞎眼看见瘸腿行走，你是平静风浪的神，世上无人能像你，你的能力遍满全地，你说有就有，命里就里，唯有你独行神迹。不要再风闻，风闻有你，我要更多经历你。虽然环境苦还在继续，不要再让我看自己，不要再风闻，风闻有你，我要亲眼看见你，看见你的作为和能力，唯愿一生为你行迹。神，你是医治伤痛的神，你是瞎眼看见瘸腿行走，你是平静风浪的神，世上无人能像你，你的能力遍满全地，说有就有，命里就里，唯有你独行神迹。不要再风闻，风闻有你，我要更多经历你。虽然环境困苦还在继续，不要再让我看自己，不要再风闻，风闻有你，我要亲眼看见你，看见你的作为何能力，唯愿一生为你行迹。不要再风闻，风闻 己，困苦还在继续，不要再让我看自己，不要再风闻风闻有你，我要亲眼看见你，看见你的错为何能离，唯愿一生无